据观察家指出，个人宣传和个人崇拜宣传在当今的中国，对一般人、一般官员以至最上层的官员都是大忌，但只有习近平一个人是例外。这种例外每日都展示在中国官方媒体以及官方所控制的网络媒体当中。在习近平到贵州考察之后，这种展示更加更为集中。在过去几日，中国官媒都是如下的习近平宣传，包括九张照片、读懂、习近平贵州之行、习近平贵州考察，这些细节耐人寻味，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全集录、总书记下基层、最是真情暖人心，还有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赴贵州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引发热烈反响，以及中共天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调研时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的老牌人权活动人士魏京生说，习近平上台以来乐此不疲地扮演着这种华而不实的亲民show，然后再调遣他的鼓吹手去为他唱赞歌。但是中国老百姓并不糊涂，他们判断一个领导人的好坏不在于他上演多少这种亲民show，而是在于他是否做好事使到人民受益。魏京生对习近平最新的贵州考察亲民show的评论是，这种亲民show是明显为了证明习近平很关心民众。但是他说，
其实正说明你平时并不是真正的关心民众。
魏京生说，其实这个正在说明你平时并不关心民众，因为你有这个缺陷，你所先至需要做这些show来去补充，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魏京生所谓的习近平并不关心民众的讲法，亦得到好多观察家同中国民众嘅认同。例如习近平上台初期，为咗展示亲民，一度宣传佢出行系不封路，尽力减少扰民。但系随住时间推移，习近平所到之处，当局都如临大敌，导致半个城市以至成个城市瘫痪，显示佢同佢嘅下属并不在乎民众嘅生计。例如2017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习近平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6名常委到上海，上海市区的交通枢纽全部停摆，往常车流稠密的交通干道和立交桥一下子全部都变得空空荡荡。从卫星照片上可以清晰看到，习近平这么兴师动众的出行，为各地政府和民众造成多少经济损失。这种新闻和数据资料是中共当局严禁的禁忌话题和国家机密。而此外，批评者和观察家提到，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亲民show虽然时常是会出现意外的状况，导致他的宣传不单止不能够为他增添光彩，反而成为难以摆脱的拖累。例如2013年12月底，他去到北京的庆丰包子铺吃包子，官方的媒体随即宣传他怎样去亲民，怎样去随意走入大众的餐厅和平民一起吃包。但随后有中国的网民以精确到秒的证据显示，官方媒体所宣传的民众巧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到庆丰包子铺吃包子，是官方媒体协同上演的戏剧。随后庆丰帝和包子这些绰号在中国网民和公众当中就不胫而走，并且成为中共网络舆论管制部门至今被迫要持续警戒和努力封杀的禁忌词。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多年研究中共党史，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中共党史，他对习近平以及他的宣传班子所扮演的习近平亲民show并不太好。在评论中国官方媒体展开的最新一波习近平新闻宣传的时候，宋永毅说，
其实你说他亲民，他看到有危险他就不亲了。
宋永毅说，你说习近平亲民，但是他看到有危险就不亲了。例如武汉肺炎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习近平就没去了。以前温家宝亦好，胡锦涛亦好，哪里有再大的灾难他们都会去，但是习近平就不去，他不就是怕死吗？宋永毅的这番评论所指的显然是2019年年底、2020年年初中国武汉发生致命性的武汉肺炎疫情，之后就改称做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疫情告急之际，习近平长时间神隐，似乎对疫情不闻不管、不理不睬，以至于中共官方宣传他领导抗疫的丰功伟绩的每日记录有2个星期是空白的。 在武汉肺炎疫情大爆发，被迫要宣布封城几个钟头之后，习近平2020年1月23号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并没有提武汉，并没有提封城，又没有提疫情。在一线医护人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拼死拼活去初步控制疫情之后，习近平最后就去了武汉视察，还是远距离的电视屏幕10米通过视频探望一线的医护人员和病人。很多观察家和宋永毅一样认为，习近平这种做法和他的前任胡锦涛和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将近20年亲临沙士疫情探望医护人员和病人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同时亦有很多中国民众和网民埋怨说，2020年在华南地区很多地方发生大洪水之际，习近平对灾区人民的困苦不闻不问，他掌控的中国媒体就尽力回避报道灾区或者灾情，或者发出了误导性的所谓正能量的宣传报道。例如洪水浸口下的市区夜晚的灯光奇幻迷人，在华南洪灾最严重的时候，习近平就走到东北吉林省去检查当地的粟米地，就粮食生产问题发表空泛的宣言。批评者和观察家就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习近平和他的宣传班子虽然反复扮演了习近平的亲民 show， 但是习近平本人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他其实不像他本人以及他的宣传班子所宣扬的那样，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他们吃得怎样住得怎样。2017年11月下旬和12月初，成千上万在北京谋生的打工族以及他们的家属，在隆冬的季节被赶出他们合法租住的住所，被驱赶到大街上，进而被赶出北京。批评者说，众多人希望自称关心困难群众的习近平能够出面制止北京当局的这种野蛮行为，但是习近平对他们的困境是不管不问，同时又大谈厕所革命。近日中共当局自己亦承认，习近平亲自发动的厕所革命在很多地方成为了浪费钱又为民众增添的面子工程。习近平上台以来，指挥调动中共宣传部门以及他们管辖之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和网络媒体进行的层层加码的个人宣传，使到很多观察家不断将习近平的个人宣传和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当年的个人宣传作出对比。因为就权力集中来讲，习近平只是仅次于毛泽东。多年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宋永毅就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和毛泽东的个人宣传虽然有多方面都好似，但是两者亦有巨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包括毛泽东有理论，习近平无理论。毛泽东是打天下的枭雄，有他的自信，习近平就没有。毛泽东是原创者，习近平是模仿者，是策略的闹剧扮演者，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事件第一次出现是正剧，第二次出现就是闹剧。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他选接班人都是逆向淘汰，每一代基本都是这样。就是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也好，你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哪一样东西是不如江泽民呢？但是中共老大邓小平、陈云就要将赵紫阳搞下去，搞个江泽民上来。后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不如江泽民，现在的习近平就比以前所有人都不如。在宋永毅眼中，习近平是中共1949年在中国大陆武装夺取政权以来最差的领导人，他认为这个是毫无意义的。他说，
如果这样公正的来评价、就是说第一个，在整个的中共的领导人中间，他绝对是个平庸的领导人。
宋永毅说，要公平地评价，首先要说是中共领导人当中，习近平是一个绝对平庸的领导人，和毛泽东比较，和邓小平比较，他绝对是一个平庸的领导人，和胡耀邦比较，和赵紫阳相比不能够比，和江泽民比较，习近平的学识和江泽民亦不是能够比较的。包括宋永毅在内的部分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说，习近平和毛泽东都喜欢宣扬自己的学问，但习近平显然在这方面亦是毛泽东的一个策略模仿者。他发表公开演说的时候经常读错别字，例如将赡养读错成是瞻仰，将征战读错为征战，将通商阔衣读错成为通商宽衣。 習近平的這些表現頻頻地使他領導之下的網絡輿論管制部門被迫要進入緊急應對狀態。而此外，專業是圖書館學的宋永毅亦提出，習近平的實際文化水平就是小學水平，他所任用的宣傳班子顯然亦是不學無術，這個導致他的宣傳班子宣揚他從年輕時代就喜歡讀中外各種名著，尤其包括美國憲政思想名著《聯邦黨人文集》。但是在習近平年輕時代，《聯邦黨人文集》在中國大陸根本就沒有中文譯本，而習近平無論年輕時代到現在都不懂講英文。如同習近平經常在基層視察調研一樣，外界無法確定習近平最近的這次貴州基層視察調研有多少是真正的調研，有多少是擺個樣出來。當地政府調派了多少公安便衣或者演員扮演基層民眾，但是近年來隨著可以攝影的手機普及，這種通常是國家機密的情況亦會出現難得的曝光。2015年6月，習近平到貴州視察調研，在習近平車隊即將通過的一個路口的時候，一名女子突然間試圖攔路喊冤，路邊好像是平靜等待夾道歡迎習近平車隊的人群當中，隨即跳出了幾個人，他們以極其犀利的動作在幾秒鐘的時間裡面將這個女子制服帶走，人群隊形亦在短短幾秒之內恢復整齊和平靜。跟住習近平的車隊通過，那些人就手舞足蹈歡欣雀躍，整個過程就好像專業的演出，有人在場外拍下這個事件的全部過程，但有關的視頻在中國大陸就最全面封殺，現在只能夠在海外的影視分享視頻網站 YouTube 看到。批評者說，中共高層和最高層領導人到基層考察調研，他們所接觸的所謂群眾多數都是公安便衣或演員，這種做法在毛澤東時代就已經形成穩固的傳統和全套的制度。中國官方媒體在毛澤東死後，中國相對比較開放的時候，曾經報導說，毛澤東生前到一個城市的公園去參觀視察，當地的政府事先將公園裡面的遊客通通趕走，同時調派公安人員假扮成遊客。毛澤東在公園裡面遇到這類一對假的夫妻遊客，上前同他們攀談，了解他們的家庭情況和生活，那對公安人員不能夠講真話，只能夠繼續假戲真做，以夫妻的名義回答毛澤東的提問，以便令到毛澤東可以了解民情。中国资深人权活动人士魏京生说，习近平以及他所崇拜和模仿的前辈毛泽东都喜欢通过亲民show去宣传自己，欺骗公众。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当局欺骗老百姓，老百姓大部分都信以为真，除了很少了解内幕的人，例如在中共制造的经济危机导致的大饥荒时期，中共宣传毛泽东不食肉以及同人民共甘苦，即是后来公众才知道毛泽东当时可以说是吃遍山珍海味。对于习近平以及他的宣传班子最新一轮的亲民show宣传，魏京生认为他们的宣传不可能成功，只能够失败。
别人前辈们已经骗人骗得太多了，作为骗子来说，你就不能用你。
魏京生说，骗子的前辈骗人已经骗得太多了，作为骗子来讲，你就不能够用已经被人识破的花招，你现在还在用被人识破花招的话，老百姓看到只是哈哈大笑，比你的前辈去讲，你就是太过失败了，你就是一个失败的骗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